大夫说，心怀邪曲而说正直，自托于无欲而实际并不遵从，这难道不是世人的实情吗？从前李斯与包秋子一起失事寻亲，后来李斯进入秦国，就取得三公之位，掌握万圣之权，以控制海内，功勋等同伊尹、吕望，名声如泰山。而包秋子不免于住在破瓮座窗、蒿草为屋的陋室，像烙年里的青蛙，嘴巴不是不众多，最终死于沟壑而已。如今内无以养家，外无以立身称道，贫贱而好义，即使谈论仁义，也不值得尊重啊。文学说，当李斯在秦为相时，秦始皇信任他，人臣没有第二个。然而荀卿说他吃不下饭，遇见他将遭受不测之祸。包秋子吃麻子棚梨，在白屋之下修道，自得其志，安于广厦牛羊猪狗肉，没有赫赫的权势，也没有戚戚的忧虑。晋献公的垂棘碧玉不是不美，公知其见道而叹息，知道荀息的图谋。智伯富有三晋之地，不是不盛大，然而不知襄子的谋算。季孙的胡和皮袍不是不华丽，而不知鲁军的忧患。所以晋献公用宝马调取了虞国和虢国，襄子用城墙倒塌引诱智伯。所以智伯自身被擒于赵，而虞国最终被晋吞并，因为他们务求得道而不顾后患，贪图土地而贪恋宝马。孔子说，人没有长远考虑，必有近在眼前的忧患。如今在位的人见利不忧虑害，贪得不顾羞耻，以利换身，以财换死。没有仁义的德性，而有富贵的俸禄，就像踏入陷阱，吃食于玄门之下。这就是李斯遭受五行的原因。南方有一种鸟叫鸢雏，不是竹食不吃，不是李泉不饮。飞过泰山，泰山的猫头鹰低头啄食腐鼠，抬头看见鸢雏而发出下声。如今公卿以其富贵嘲笑儒者作为常行，岂不是像泰山猫头鹰吓唬鸢雏吗？大夫说，学识是用来防止邪僻言辞的，礼义是用来文饰鄙陋行为的。所以学习以辅助德性，礼义以文饰质朴。说话思考可称道，行为思考可快乐。恶言不从口中出，邪行不沾自己身。动作合乎礼，从容合乎道。所以用礼来实行，用谦逊来表达。因此整天说话没有口过，终身行事没有冤由。如今君主设官立朝以治理民众，分封爵位班次俸禄以褒奖贤才，而你们说玄门腐鼠，为什么言辞如此鄙陋背礼而违背所听闻的呢？文学说，圣主设官以授予职任，能者居之，分赐俸禄以任用贤才，能者受之。合乎义的贵不嫌高，合乎义的取不嫌多。所以舜接受尧的天下，姜太公不回毕周的三公之位。如果不是那样的人，一箪食一豆羹也还是依赖百姓。所以德薄而位高，利少而任重，很少不遭祸。泰山猫头鹰在穷则幽谷中啄食腐鼠，并不是对人有害。如今有关官吏盗窃君主财物而吃食于刑法之旁，不知机关即将触发，又用吓唬人，其祸患岂止像泰山猫头鹰那样呢？大夫说，司马迁说，天下人纷纷扰扰，都是为利而往。赵女不选择仇好，郑婆不选择远近，商人不惭愧耻辱，战士不爱惜死力，世人不顾念亲属，士君不逃避患难，都是为了利禄。如莫内里贪婪，外表矜持，往来游说，忙碌不安，也未能得到什么。所以尊贵荣耀是世人的愿望，富足显贵是世人的期望。当李斯在荀卿门下时，平庸之辈与他并驾齐驱，等到他奋意高飞，如龙升腾，如骏马奔驰，超越九等，跨越二等，翱翔万仞，鸿鹄华流尚且与他同列，何况跛羊燕雀之类呢？他占据天下权柄，驾驭宇内民众，后车百乘，食禄万中。而拘谨的儒者不衣不完整，糟糠吃不饱，并非甘愿吃豆叶而轻视广厦，也是不能得到啊。即使想吓唬人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文学说，君子心怀德性，小人惦念乡土，闲事追求名声，贪夫为利而死。李斯贪图他所想要的，导致了他所厌恶的。孙叔敖早在事情未发生前就预见到，三次离开相位而不后悔，不是喜欢卑贱而厌恶高官厚禄，而是考虑祸患深远，谨慎地避开灾害。那用于交际的牛， 养了好几年，披着绣花的绸缎被牵入庙堂，太宰拿着鸾刀拨开他的毛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要负重爬上高坡也是不可能的。商鞅在彭池被困，吴起伏在楚王尸体上，他们想要穿上布衣住在偏僻简陋的草屋也是不可能的。李斯做秦国的丞相，占据天下的权势，心中轻视万圣之君。等到他被囚禁在牢狱，在云阳的街市被车裂，也想要背着柴薪从东门进入，走上上蔡的弯曲小巷也是不可能的。苏秦、吴起因权势而自杀，商鞅、李斯因位高权重而自取灭亡，都是贪图俸禄、羡慕荣华而丧命。随从的车辆有百乘，竟然不足以装载他们的祸患。